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官媒星期天，也就是12月27号报道，中共国务院印发了名为《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的文件，称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具体包括政府的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以及守法诚信。那么这个承诺能否在5年之后兑现呢？如何兑现？时事大家谈继续请分析人士来讨论。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前中国律师肖国珍女士，以及节目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斗博士。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马里兰州的肖国珍律师，就说说到这个法治政府呢，我想请您来解释一些概念，就是说什么是法治政府，因为这个治呢是治理的治，为什么是讲这个法治政府治理的治，而不是讲制度的治呢？这个这两个法治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肖律师，
以我看来呢，那个制度的制，我们可以从字面上来看，就是一系列的法律制度的总称，当然包括立法、执法、司法，甚至呢还有人提到可包括公民的或者是相关组织机构的守法，这是一个制度层面的内容。而治理的治呢，这个法治呢，我的理解它指的是法律高于所有的人和组织，同时法律它来自于民主的制定，就是人民授权的相关的机构制定的法律，并且这个法律已经制定出来，那么所有的政党、武装团体、所有的机构组织以及所有的公民都有义务来遵守这个法律。也换句话说，这个治理的治，这个法治指的是法律就是国王，这是我认为的两者的不同。那么当然他们也是有联系的，良好的法律制度是实行法治的工具基础，同时呢它的那个法律制度将为这个建设法的统治来提供一个很好的条件，它的最终目的呢就是为了实现法治，为了实现那个法律治理的那个法治。谢谢。
好，谢谢肖律师。陈博士，我想听听您的看法。还有呢，就是我想问您，在中国是不是这个法律制度是存在，而缺失的是法律的治理呢？
对，因为这个是很显然的，中国政府也公布了一大堆法律，也不能说它没有法律制度，它那个法律规章也非常多了，现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应该说它是有了一些法律制度。后来大家知道这个法治这个概念，就是法律治理这个概念，它是当然是从这个民主法治这个非常源远流长的过程从西方来的，从英国来。简单的说，他就是刚才肖律师说，他是法律是凌驾一切之上的，也就是说是法律的统治，而不是某任何权利个人的统治，没任何个人统治。这里就涉及到了中国为什么我们说他不可能，在我看来不可能在什么2020年就达成法治政府，除非2020年中国政府上的宪法或者中国广播什么东西都说了，我们没有所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什么什么法治，如果没有了这一条，才有可能有真正的现代的法治社会的出现。因为法治社会是不承认任何最高的绝对最高的权利的，例如在西方社会你也不能说总统是绝对最高权利，因为最高法官或者最高法院或者是立法院，他你如果你总统违了法律照样受到弹劾或者是怎么样，总之它不可能存在一个绝对的最高的权利，特别是个人的权利，它不是人治，它是法律才是最高的，法律是个抽象的这个规章，大家都围绕着规章遵守这个，就像交通规则，我屡次举交通规则， 没有一个抽象的人是最高的来指挥这个大家怎么走，但是有一个交通规则，所有的人都必须按照这个方式走。所以这里边这个是在和中国传统最不大相容的地方，因为中国传统里面任何政治社会任何政治体系它一定要有个最高的统治者，所有的人都匍匐在这个最高统治。所以中国共产党它也是一直在强争论什么很可笑的问题，党大还是法大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当然是只有法律统治，当然法治社会当然是法律至高无上的，你什么政党也好个人也好统统在法律之下，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根本不用争论。而中国政府在实际上前几年也提出了法治政府的概念，过去开始的时候大家注意这个中间有个演变过程，从80年代开始提的法治社会法治政府还是提的是制度那个制，后来在很多人的努力下，包括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的某些人的努力下，最后终于就用字眼上用了这个像法治这个 rule of law 这个词，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要维持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在这个从根本上就是违反法治的。
那么陈博士，我们看到在媒体上讲的这个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呢，这个文件呢，这个不算太短，但是也不长啊。其中有一些这个部分呢，关键就指的是指导思想、总体目标，还有呢基本原则、衡量标准。那么这些东西，这个一读下来之后呢，给您的这个总体感觉是什么呢？您觉得这其中呢，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关键是不要有些很多的漂亮话，我有些他的漂亮话我们都可以同意，甚至有些说法，但是不在于这个漂亮话，在于你关键是有哪些具体的措施能够使中国政府成为一个法治政府，中国社会成为一个法治社会。你如果你有了第一条，你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东西，其实一切就免谈了嘛。另外还我就。所以我们还不说这样的很多的，我们提几点最具体的要求。司法独立你是不是可以大张旗鼓的公开的删？司法独立是什么意思？怎么样独立？怎么样？那么就是要取消中国共产党的所有的党政机构里面，党的机构里面有一个政法委，政法委大家知道是控制司法审判的，控制法院审判的，法院院怎么能独立审判呢？不可能独立审判吧？他最后的结果都是，尤其是最重要的案件，全部都是由政法委早就决定下来。什么时候取消政法委了？什么时候取消了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了？这个你什么时候不要以这个一个国家有一个国教，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来作为指导国家的一个国教一个。那么我们可以说你开始在向法治社会前进了，或者你如果是全部取消这条，我说你可能达成法治社会了。如果这些具体的说法你说很多漂亮话没有用的，对不对？因为你互相之间是矛盾的，你又要说我们是公民要有言论，35条宪法的规定公民要有言论思想什么游行示威的自由集会的自由等等，但是要有思想自由要有言论自由，同时你要说我们中国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控制下，你这个和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是互相矛盾的吧？你这个本身是互相冲突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宪法是就是说在这里就不能自圆其说嘛。所以说关键就在于你要有些具体的措施，你说什么时候取消政法委，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达成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有哪几条标准，不要说这么多漂亮话，那些漂亮话没有用。我还看见还有你还发的文件里面还有篇李林先生写的文章，甚至也提到了什么三权分立这些等等，他可能吗？他们中共一直在否定三权分立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些漂亮话我们主要是看你怎么做。用中共经常说的话来说，就是说查其言要观其行，要看你真正的政治实践、司法实践。
对，其实说到这个三权分立呢，中国政府一直讲的就是说这些东西是西方的鞋子，
西方的鞋子，
中国穿起来是不合脚的。好的，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有哪些话要说。湖北的张先生，你好。
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那个习近平啊，他现在走的路线呢、啊，跟他的那个父亲习仲勋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习仲勋呢、啊，在那个这个会议上就单独就指责过邓小平，就是说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就要邓小平下台的。然后就是习仲勋他就说这样的话，他说只有法才能救这个国家，只有就是意思是说只有法治才能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后来那个万里也接着说，万里他说那个那个，但是说他不否认，说邓小平那个就是说继续担任领导职务，他的意思就是说只有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也就是说这个意思。但习近平他现在搞的那个套路啊，我觉得他就是完全专制的，他就是把下面的人才啊都是比他的能力都很差的，一看他中央领导人那个人都各个都不是很厉害的人，就他一个人在那里讲话，在那里指指点点，就毛泽东那种专制也是很弱的，他上来的也是很弱的一个政府了，他包括自己家还是很弱了，他的那个手下都是很差的一些人，所以说那个共产党呢，在他那个统治下，然后经济啊各方面都越来越弱，人呢人老百姓不敢反他，所以说中央的那些领导人又越来越傻，是越来越笨，所以说将来国家会越来越差。谢谢，
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接下来一位是上海的黄先生，你好。
啊，是请问是我吗？
是黄先生，是你，请讲。
啊，主持人嘉宾你好。我认为他这里讲的什么2020年建成什么法治政府啊，我认为这个东西完全就是忽悠人的吧。这个东西我觉得完全他，我估计他现在觉得自己的统治危机了，然后呢就给大家一种希望，觉得让大家有一种希望，靠这种方法来维持这样的一种统治的稳定吧。如果按照他现在这种方法，我觉得再给他1000年也达不成什么法治政府的这种目标的吧。谢谢。
好，谢谢上海的黄先生。青海的胡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嘉宾好，主持人好。这个现实的社会是什么？是党大于这个以法治政府，这个党大于法，法是党大于法，党是人组成的，政府也是人组成的，就是人治政府，人治人的这个社会，人治人的社会呢，我认为呢，翻译过了，我给他翻译一下，就是用文革的那一套，就是人整人的这个社会，2020年和现在不会有多大区别。除非就是像台湾，现在国民党马上就这个台湾马上就要选举了，除非就是给这个公民有一人一票的这个权利，才能改变这个社会。如果光听他刚才像上海的那个先生说的，光听他忽悠，1000年也变不了。谢谢。
好，谢谢青海的胡先生。我想请肖律师做一个回应，同时呢，我想请问问您啊，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文件之中呢，他也谈到一些具体的措施。那么这措施呢，听起来也还是不错啊，就是说，他提到要有多个的这个分开，比方说呢是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等等。那么您怎么看这些措施？您是不是能看到一些希望呢？肖律师，
好，我就从您的这些措施说起。我也注意到，在这个纲要里边提到，政府与企业分开，政府与资本分开，政府与事业分开，政府与社会分开。那么我很惊讶的发现，他们居然没有提到
党政分开。
这个党政分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80年代就提到过，过了20年、30年，他反而党政分开没有了。而且我们超越这个措施的角度，我们来看这个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是谁发布的？它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它这个就是说，党在政的前面，
是，
就是先是中共中央，然后才是国务院，这本来就是很可笑的，因为国务院它是中国政府的最高的机构。而把中共中央放在国务院前面，当然这也是目前中国大陆的现实，在国际上，党在政治上。那么如果党政没有分开，这个法治政府就不可能实现，因为党在法治上。而且我们从这个实施纲要的基本原则来看，基本原则的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么只要是坚持某一个党的领导，不管他是什么党，不管他是一个多么完美的党，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刚才呀，我听到前面的几位听众打的电话，我是很感慨啊，民间有高人呐、就是人治人，这不可能实现这个，只要没有一人一票，那我就是虚空的承诺，只要没有一人一票， 结果就是不是法治，而是人治，而人治人就是人整人。这个人整人前面的那个人是政府，后面的那个人是民众。所以不管他的措施写得多么的完美，第一要看他的原则是什么，他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他的指导思想写的是他的指导思想写的是一个名人录，把马克思啊、列宁啊、毛泽东的思想啊、邓小平理论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啊、科学发展观呀、科学发展观我如果没去做是胡锦涛的，然后习近平的中央讲话等等一系列做了一个名人录，就是说这也充分的体现他是人的，就是是这些共产党的领导们的思想，要按照他们的思想来。第二呢，他的基本原则是按照要坚持党的领导来。那么这个大的前提摆在这里，而且是由中共中央发的文件，而且他在国务院之前，那么就很难落实这些具体的实施具体的措施，因为他的大前提就是错误的，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我们知道共产党从来就是连他自己制定的法律都不遵守，是他们自己在践踏法律。2015年已经发生很多案件，比如说7月10号起，有人说是有一种说法说是7月9号凌晨开始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抓捕律师的行动，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期间践踏人权、破坏法治的行径可以说是无奇不有。那么想要5年之后就初步实现或者是基本进程法治政府，在刚才我说的这个背景和前提下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个我们已经听到过党和政府的种种承诺，包括曾经说要感应超美，曾经说要是什么时候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然后现在又说要建设法治政府，这一些在目前的背景和前提下都是水中月镜中花。谢谢。
好，谢谢肖律师。陈博士，你有话要说
呀？我想这个还有一点我想提醒有些包括中国的这个政界和学界的有些人，因为现在他们提倡要从中国的传统政治智慧里面寻找营养来，这个总的来说这个说法不错，是应该，中国毕竟它有这么长的历史的悠久，有些政，但是他们往对那个中国政治传统里面把那个所谓的法家，我特别要注意这一点哈，法家认为就是说好像现代法治的一个那个开启者，一个代表，一个我特别强调法家是非常残酷的人治，不是法治。法家当然他有些法律他要非常严刑峻法来统治老百姓，但是他不过是君主手中统治者手中的工具，法律只是一种工具，它不是法律在上面，法律只是手中的统治者手的工具。而且法家比儒家还要更残酷的在于，儒家还强调要施仁政要什么什么，法家它就是完全的赤裸裸的暴政，就是说完全按照君王的意思，完全按照这个统治者的意思来利用法律来承办整个社会。所以说这个法家的法那个东西不是法治，那不是现代法治，那是反法治的，那是人治，而且是最暴虐的人治，比儒家那个人治还要残暴得多的人治。所以说他是所谓的秦始皇统治秦制一贯到底这2000年这样一个东西，而不是所谓的真正的现代法治。这点我觉得我看着有些学界的人写，有些人当时清楚，但是有些个别朋友似乎是不大清楚这一点。我特别要强调法家是人治，而且是残酷的暴虐的暴政式的人治，
实际上就是把他的这个律法当作手中的这个鞭子
来抽打老百姓，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最后呢，我想问您，就是说中国这个体制内的评论人是经常喜欢说这个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这个把某某主义放在法治建设前头，我想问您，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法治建设跟什么什么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没有关系，这个法治建设它的这个根本关键点在哪里？
传统由源远流长的，大家知道根本在所谓的中共说的资本主义兴起之前过去就有了法治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我要说的是他所谓的社会主义法治这个词儿的拼合出来，就像说圆的方方的圆一样的，它是一个逻辑不自洽的自相矛盾的东西。 我们知道所有的社会主义，我这里是我要确定一下，我们这里说的社会主义是指的是所谓的过去讲的中共口中的那种社会主义国家那种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或者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指导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些国家，他们的执政的方式大家知道是完全没有法治的。列宁说过，社会社会主义不是说是不是否定资产阶级一点法律，他说我们否定一切法律，我们就是要打消一切法律，完全按照政治意志来贯彻我们的那个政治目标。像毛泽东也这个他的政治实践也搞得很清楚，这是无法无天。
是，
所以说所谓社会主义法治，就像说圆的方，方的圆一样的，是自相矛盾的词语组合。
那是不是说其实讲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法治建设呢，这个东西本身已经超越了任何主义，不管你说的主义、
超越了
是
所谓的现代的一些意识形态，
应该是说建立在这个人以人的这个权利为基本的这样一个这个东西之上的这样一种建设，
尊重人权，要尊重人权，而且是法律至高无上的统治方式。而且当然这个法律它的制定啊，这些如果是更好的法治建设的话，那法律还需要有这个就是基本的立法的基础，
是
要比较广泛的，也就是说有老百姓的参与，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要有民主制定的法律才会有更加的长期有效。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肖国珍律师和陈奎德博士两位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您使用驻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只要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同时呢，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关注辞旧迎新，美国人向往什么，担心什么，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